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可以在大家当中再一次来见面。我是住在东边，所以过来这边呢都会经过这个downtown的地方。今天开车过来的时候呢，就是忽然觉得好像很久没有经过downtown的那个感觉哈。刚才我就特别看了一下我的记录，我发现我最后一次来这边的，这上一次来到这个场地呢，是2019年的10月，所以快两年了，快两年。但是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呢，又感觉好像没有多久以前住在这边，所以还是感觉很熟悉的一个的地方。感谢主，在疫情的当中呢，我最 miss 的在这个实体崇拜的，我最 miss 的就是跟大家一起唱诗歌啊，在网络上面还是没有办法可以一起同声唱歌啊，就是这个是我是最最感动的一个时间。上个礼拜六我参加了一个追思礼拜啊，是我们学校一位同工的妻子在这个因为 COVID 的缘故过世的。在同一天也是美国纪念这个91120周年的那个的事情。我忽然间感觉到好像很多事情都提醒我们我们是活在一个很危险的一个世界的里面。其实呢，如果我们想清楚的话，我们会发现呢，危险其实不只是这个身体的危险其实在灵命上面在道德行为上面其实也是有很多的危险我们所处的这个的世界。有一位的传道人曾经有一次呢，他去到一个地方讲道就是是一个被邀请去的一个教会去讲道讲完道以后呢，常常会有一些人会过来跟讲员谈一谈问他一些的心里面的一些的问题等等这些这一次呢，有一位弟兄就走到这一位的传道人的那边想要跟他谈话，但是呢，他一定要这个传道人呢跟他去到一个没有人的一个角落就没有人听见他们讲话的一个地方。后来他们去到那个角落呢，这位弟兄就说：“牧师，我有一个很大的难题啊。”牧师就说：“有什么难题呢？”他就说：“我有一个试探是经常的困扰我，我没有办法可以胜过。”牧师就安慰他，牧师说：“其实每一个信徒都会遇见试探呢，你不是唯一一个的哈。”那他就说：“不是。”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试探，很严重的一个试探。那牧师说：“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是什么呢？”这位弟兄就犹豫了一下，然后最后他很难为情的跟牧师说：“他说，牧师，我是一个色情狂。”牧师听了吓了一跳，然后这个弟兄就继续的解释，他说：“我从少年的时候就开始看那些的刊物。”平常我看到女孩子的时候都会想入非非，但是呢，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做了基督徒以后呢，我发现这个习惯还是改不掉，连我在教会里面的那些的姐妹们，我有时候也有很多不好的念头在他们的身上。他说：“我知道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一件事情，可是我没有办法，我不敢告诉任何的人，因为我知道他们如果听见之后呢，一定不能够接纳我，连我自己的牧师我都不敢跟他讲，因为我没有办法可以去面对他们。”他说：“你是一个外来的讲员，今天以后可能你就不会再见到我，所以我敢跟你讲。”这个牧师听了以后，在那边他看着这个弟兄，他很想帮他，可是他有什么办法呢？第一，他自己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第二呢，在这么短短的几分钟的里面，他可以做什么呢？我相信其实很多的基督徒 跟这位弟兄可能有相同的感觉，不一定是跟他有同样的试探，可能是别的试探，可能是一些的软弱，可能是一些难处，一些的挣扎，觉得很无助，觉得没有办法可以胜过。那最糟糕的是什么呢？是没有人可以了解，没有人可以同情，有些的事情可能没有办法跟别人说的，有一些的事情呢，可能跟别人说了，他也不会了解。你觉得心里面有很多的挣扎，很大的挣扎，可是没有人同情你，不要说帮助你。弟兄姐妹，你是不是需要一个人，需要一个你可以信任的人，一个可以依靠的人，一个会无条件接纳我们，无论我们有多少的软弱，仍然接纳我们的人。人在他面前不需要装作很虔诚很坚强，一个我们觉得可以随时帮助我们的人。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的确有这样的一个人，当然我们知道他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节这样说，他说我们既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这里说我们有一位大祭司，那大祭司跟我们刚才讲的有什么关系呢？或者说大祭司是什么？大祭司做的是什么？在如果你再看下去，在第五章的经文里面呢，五章第一节有一点的解释，他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大祭司的工作呢，是替人所谓办属神的事。什么是属神的事？属神的事呢，在旧约里面呢，就是为替人来去献祭，特别是在这里跟我们这个题目有关的是献赎罪的祭。目的是什么呢？大祭司的工作呢，是目的让人可以达到神的面前。简单来说呢，大祭司是一个中间人，是神跟人中间的那个的我们称为中保。我们如果要跟一个重要的人物见面，我们通常不可以直接想要见他就去见他，我们要通过他的秘书约好时间才能够去跟他见面。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也不是直接可以去找神的，他们要通过大祭司。但是呢，原因不一样，重要的人物需要秘书是因为他太忙了，不可能每一个想要见他的人马上他都会可以见面，所以呢需要那个秘书在中间来去安排嘛。可是人到神面前需要通过大祭司，不是因为神太忙，神从来不会太忙。事实上我们知道，连最不受人注意的小孩子要来亲近他，跟他谈最不重要的事情，神都有时间给他。大祭司不是神的秘书，人要通过大祭司来见神呢，不是因为神太忙，而是因为神是圣洁的，人不能直接见圣洁的神。为什么人需要大祭司来到神的面前呢？因为有罪的人不能亲近圣洁的神。在启示录第十五章第四节这样说，他说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独有你是圣的，谁敢不敬畏你呢？圣洁是神的属性，圣洁这个观念呢，最基本的意思其实是分别出来的意思，从众多的事物当中分别出来。但是更进一步的来说，是特别是讲到从污秽从罪恶的当中被分别出来。所以呢， 当圣经说神是圣洁的，表示神跟有罪的东西跟有罪的人是分别出来的，有罪的人是不能接近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有罪的人不能面对圣洁的神而存活，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人要跟神沟通呢，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必须要透过大祭司，不能直接到神的面前。大祭司是圣洁的神跟有罪的人之间的中保。在旧约的时期里面呢，大祭司每一年要进入至圣所，至圣所是代表神所在的地方，没有人可以进去，没有一个罪人可以进去。大祭司也只能一年进去一次，为百姓来赎罪。我们知道现在我们不再需要人间的大祭司，这个希伯来书其实花了好多的篇幅告诉我们，我们已经不需要人间的大祭司，因为耶稣已经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他比任何的人都更适合做我们的大祭司。为什么耶稣比任何人都适合做我们的大祭司呢？我再读一次这个14节跟15节这两节经文，这里说我们既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首先我们看见耶稣这一位大祭司，他有尊贵的身份，他是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其实希伯来书前面好几章都在证明耶稣是很高超的，他超越天使，超越摩西，超越亚伦，超越犹太人的所有的大祭司。不单是这样，他这里特别提到他更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为什么要强调他这个高超尊贵的这个身份呢？因为尊贵的身份保证能够打通我们见神的那个通道。用刚才我们的例子，如果你要见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你要见总统，如果你要见总统的话，你跟我要约见他，大概我们能够见他的机会是很低的，因为我们是谁，有什么事情可以跟他讲呢？我们没有资格。可是如果你认识总统夫人呢，那就不一样，对吗？你就可以找机会去见到他。耶稣有尊贵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保证我们可以通到神的那边。但是呢，对今天我们所谈的这个问题来说，刚才我们一开始所讲的问题来说呢，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是他能够体恤，他能够了解，他能够同情我们的软弱。当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了解我的时候，我知道耶稣了解我。当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明白我会在某一件事情上面有很大的挣扎的时候，耶稣明白我的挣扎。当我不可以向任何人来倾诉我的软弱的时候，我可以向耶稣说，主啊，你知道我的软弱。当别人都不晓得我快要失败的时候，耶稣晓得我的处境是多么的危险。耶稣虽然他是一个尊贵，有尊贵身份的大祭司，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不只是高高在上，他也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为什么耶稣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呢？因为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跟我们一样。他也曾经面对各种的试探，面对各种的困境，面对各种的挣扎，就好像我们一样。我们知道在 马太、马可、路加啊三卷的福音书里面呢，都有记载耶稣在旷野里面接受啊魔鬼的试探。啊，很多基督徒以为呢，那三个试探就是耶稣一生所面对的所有的试探。啊，但其实不是哈，那几个试探只是代表性的试探。其实耶稣在他每一天的生活的当中，都有各种不同的试探，跟你跟我是一样的。他跟你跟我一样，他也需要去控制他自己肉体的一些的欲望。他跟你跟我一样，他需要去处理自己的情绪。他跟你跟我一样，要面对人与人之间的一些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跟你跟我一样，经常被引诱要离开父神的旨意，经常的被试探要自作主张，不服从神。我相信耶稣在地上忍受最大的试探是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那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挣扎。他所面对的是一个选择，他要不要走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担起千万人 的罪过，喝尽神愤怒的这个苦杯呢？还是要走一条比较容易的一条路，但是却是违背父神旨意的路呢？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挣扎比客西马尼园的挣扎更大更可怕。耶稣凡事受过试探，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知道在试探中挣扎是什么滋味的。也许你可以找到一个知心的朋友，也许他的经历跟你差不多，他所面对的试探也可能是跟你一样，你可以很坦诚的来跟他倾诉你心中的这些的问题，他能够同情你，知道你的软弱，因为他也有同样的问题。这种朋友呢，真的是很难得，很宝贵，也很重要啊！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的朋友，能够有人体恤，用一个体恤的一个态度来听你的软弱呢，这其实是一件很快乐的一件事情。可是很多时候，能够体恤我们的人，他自己也在挣扎的当中，他好也跟我们一样，在同样的事情里面去失败，他也在找答案，他其实不能真正来帮助你胜过你的试探。你可以想象一下刚才开头的时候讲到的那位的牧师，如果那个牧师跟那个弟兄说，哎，弟兄啊，其实我也有跟你同样的问题，我非常明白你心中的感受，因为我也同样的在挣扎的当中。你想这个弟兄听见牧师这样讲，他会怎么有什么感觉呢？啊，可能一方面他会觉得很高兴，因为他发现不止他，只有他一个人是这个样子哈。他发现有人了解他的问题，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可能会觉得更绝望，连牧师也是这个样子，我还有什么盼望呢？所以光是有人同情是不够的，必须有人可以帮助我们胜过试探，胜过软弱，才真正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的大祭司耶稣不但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有能力帮助我们胜过我们的软弱。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他跟我们一样凡事受过试探，可是他却跟我们所有的人不一样，是他没有犯罪，他没有被试探所胜，他解决了他一切的挣扎，他在试探当中从来没有失败过，他知道怎么样去面对。只有这样的一位完全人才可以每一次都跟我们说，我可以帮助你。他知道在困难当中，在困难临到的时候他要怎么做，他知道试探很强烈的时候 他怎么样去抗拒？我们的大祭司神的儿子耶稣，他能够帮助我们胜过这一切，因为他自己已经胜过了。也许有人在想，如果耶稣从来没有犯过罪，从来没有被试探所胜的话，那他就不能真正体恤我们的软弱。你会不会这样想呢？我也会这样想。事实上，我以前也是这样想。可是后来，我找到答案，想通了，看到一个给我很有帮助的一个答案，才发现呢，原来呢，耶稣从来没有犯罪，才真正能够体会到试探的力量有多大，所以是刚好相反。因为耶稣从来没有犯过罪，他知道试探有多厉害。我举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这个 microphone 这是很软弱的，对不对？轻轻一碰呢，它就会歪掉的。这个就好像我们一样，一点点试探的力量我们就会失败的。但是呢，如果我去推那个墙的话，我用很大的力气都推不动那个墙，因为那个墙是很坚固的。如果这个麦克风跟那个墙有感觉的话，哪一个感觉到更大的力量呢？是那个墙，对吗？因为它一直可以抵抗那个的力量。耶稣就好像那个墙，我们就好像这个的麦克风。耶稣经过的试探的力量呢，也许是我们没有办法可以想象的。我用另外一个例子，在我中学的时候呢，有一个同学，他的名字叫 Max， 叫 Max 呢，就是老师最高的嘛，没有，这刚好他叫的 Max 啊，他是一个块头很大的一个哈。他是田径的选手，是推那个铅球 的冠军，他的手臂像那么超那么粗的。那我以前呢是很瘦的，现在也不胖，不过呢就是我那个时候是很瘦的一个孩子。如果我要跟他做这个 arm wrestling， 他大概几秒钟就可以把我压倒了。但是我们班上还有另外一个同学呢，跟 Max 呢一样的壮，他们两个做 arm wrestling 的时候呢，那就是不一样，他们两个就相持不下，在那边可以坚持很久。这个的同学才真正体会到 Max 的力量有多大。同样的，如果我们很容易被试探所胜，我们根本不晓得试探到底有多厉害，只有从来不犯罪的耶稣才经过魔鬼用尽他的方法去攻击他，去试探他。刚才我提到他在科西玛尼园的那个的面对的那个挣扎，如果是换了我们的话，可能还没有到那个科西玛尼园就已经结束了。耶稣不但可以体恤我们，也可以真正帮助我们，因为他曾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现在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位大祭司耶稣，该怎么做呢？经文的最后在十六节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让我们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当然坐在施恩宝座上的就是我们的神，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大祭司。还记得大祭司是做什么的吗？他这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我们可以透过他来到神的面前。到神面前最简单 的途径就是祷告，就是祷告。我们的祷告就是跟神讲话，就是跟神来沟通。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要说我们是奉耶稣的名，因为我们是透过他，透过这一位的大祭司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这里说，因为我们有耶稣这么好的大祭司，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呢？坦然无惧。英文是 with confidence 啊 ，with confidence， 不用怕，因为我们有一位体恤我们的大祭司，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他不会跟我们说你不够好，不能跟我说话。他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装着很虔诚。世上没有一个人虔诚到一个地步可以说我够资格跟神讲话。如果有人以为自己到这个地步有资格跟神讲话的话，要好好反省。我们有资格跟神讲话，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有些人以为祷告呢，用某一种的语气、某一种的声音、某一种的词句呢，会特别有效，神会特别听。其实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话，只是表面装出来 的那种的形态呢，是没有用的。我们不需要假装虔诚来到神的面前，也不需要隐藏我们自己的软弱，反正我们其实没 有什么东西可以向神隐藏的呢。我们有耶稣，他认识我们比我们认识自己更深更透彻，他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面前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应许跟一个的安慰，一个的确据。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那个很多英文的翻译，这个随时的帮助是讲到说是 in time of need， 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随时可以去向他求帮助。其实我们最软弱的时候，就是最需要来到神施恩宝座前的时候，对不对？很可惜，就是我们往往是在软弱的时候，就是最不想祷告的时候。特别是我们越软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在很软弱的时候，根本不想去见神。但是不想祷告，也得要祷告。就好像生病的人要看医生，就算不想看医生，真的有些人因为生病了就不想看医生，还是要去看，因为这是我们唯一的把握，是我们唯一得帮助的途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这段经文呢，还有一个间接的一个应用，在刚才所讲的是这个经文主要的告诉我们说，因为有耶稣这样的大祭司，这么适合我们的大祭司，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能够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但是有一个间接的应用呢，就是神既然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也当体恤别人的软弱。神既然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的时候呢，我们也应当以恩典来彼此的相待。恩典，基督徒对恩典的认知是很重要的。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明白恩典是可以接纳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挣扎。但是我们彼此的相处也需要用恩典来对待。在以弗所书第四章31-32节这样说，他说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让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弟兄姐妹，一个常到施恩宝座前的人，会比较能够用恩慈来去对待其他的人。有时候我们不能体恤别人的软弱，可能真的是因为别人的软弱不是我的软弱，所以我比较不能够体谅。但是我们要记得， 我们大家都是在施恩宝座前蒙连续得帮助的人，所以我们应当彼此存怜悯的心来对待。也许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些的软弱，有一些的试探，有一些的挣扎，你认为你永远不可能胜过的，也许是经过很长的时间，你以为你不可能胜过。记得我们有一位尊荣的大祭司，他体恤我们的软弱，并且可以帮助我们。有一首诗歌大家可能很熟悉的，这歌词里面有几句很贴切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他说，多少平安屡屡逝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未将各样事情带到主恩座前求。让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施恩座前，他会用你想象不到的方法来帮助你。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耶稣基督这么宝贵的一位大祭司，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不单来到，而且是坦然无惧 with confidence 的，可以在你面前得到你的连续，蒙受你的恩惠，能够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在我们最需要你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感恩的心，因为这是你给我们很宝贵的礼物。主，就让我们弟兄姐妹无论面对，也许现在都在面对一些的挣扎的时候，让他们能够透过耶稣基督能够得到帮助。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